我们看到这个弟兄会的分享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啊，曹静啊、张晨、倪鹏、夏阳啊，也包括龙文啊，我们都是很多啊少壮派的年轻的啊新鲜的面孔，当然也不是很新鲜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过去啊，应当是八九年前我们教会啊有弟兄会，那时候说弟兄会会来回去，还是长老和执事会。对，所以我们今天很感恩啊，长老会当然我们也是弟兄会了，执事会我们也是弟兄了啊，但是我们还有啊，都是在主内啊，一同靠主的恩典啊来长进。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啊，这个生命的啊重建啊，生命的成长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啊，在我们教会的生命中啊，唯愿我们啊，不管我们教会啊各个方面如何啊，愿意我们个人的生命啊。啊，得到重建，啊，愿意弟兄姊妹啊，今天又有姊妹，没有没有，刚才这个谁啊，曹静还讲啊，弟兄姊妹啊，今年这个加入弟兄团队的姊妹比较多，不能这么讲，还是弟兄。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在2020年啊元月啊11日啊，真的是一月啊11日，这三个一在一起，祝我们真的是。啊，求您啊，在这啊新春新年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使我们弟兄姊妹来一同考察生命的重建。主啊，是你自己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言啊，亲自来更新重建我们的生命。主，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圣灵，所以我们有了生命重建的蓝图，我们有了生命重建的力量。靠着那加强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如今得了生命，得了复活的生命，得了丰盛的生命，得了饥渴慕义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仅愿意继续的被你重建，我们也愿意担当啊，心意更新啊，重建啊，我们生命啊，生活的责任。主，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挣扎，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圣言，我们需要你的圣灵，需要你的圣言和圣灵来装备圣徒，在我们中间做连结，做成全，做造就的工作啊，使我们在圣徒的相同中啊，能够得到鼓励啊，能够得到成长。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说生命的重建啊，始终是我一个啊很大很大的生命的负担啊。我到啊1966年然后到1986年20年啊，我就是思考啊，从山东长大啊，上大学啊，那个时候受中国大陆儒家文化影响啊，修身齐家治国是吧，来拼天下。所以我首先报大学，报的是法学啊，因为那个时候啊，中国从那个文化大革命一片废墟转过来啊，想让中国真的是一个法治的中国啊，法治的文明啊，不要脑袋落地啊，不要血流什么成河啊，真的是走向法治的文明啊。但是后来我在法院里判的第一个案子，三个合议庭要判案，两个人赞同，我就投的是反对票啊，因为知道法官是啊有行贿受贿现象，明确的是不合乎那个啊不合乎法律的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啊，我就对法律深感什么？哎，绝望，啊！后来不用说六四啊，六四也是1989年，啊，然后就是我们这法学的学法律的学生，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自由就得不到什么保障，那、啊、怎么去帮助别人啊？啊，我们中法政法大学的口号就是四个字：法治天下。哎，法治天下，我们连自己都无法进行法治的，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绝望啊。然后我们看到1986年。啊，到1966年，这是1996年这十年，我就修印度教，啊，印度教里与其那个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印度教把人生生命的重建，它分成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 Brahmachari 啊，就是说学徒期，你先学习，啊，第二个是聚家期啊，你就是中国人讲的成家什么，哎，立业。啊，第三个阶段它叫隐居期。什么叫隐居期呢？你成家立业，50岁60岁各种生活历练都有了啊，然后你要从生活中什么退出来，准备传道，准备死亡，就两个准备，准备传道，准备死亡，准备办你这个学徒期聚家期 你这个一生一世黄金阶段你领受的，如果有宝贵的真理的话，你沉淀一下，然后你传讲给别人，所以有隐居期。这个隐居期你就在原来学习和生活的基础上重新的提炼，重新的精纯。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传道期，而那时候就传道就是传讲生命之道，就是传讲死亡之道啊，就是如何你对生对什么对死，因为生他已经经历了，然后经历了那个学徒期，经历了聚家期，经历了隐遁期。大概印度教里边的传道不是小年轻人传道的，所以你看在印度教的 Guru 或者 Spiritual Master 一般都是虚然是吗，飘飘的，大概都是60岁70岁80岁啊，或者最起码你50岁之上你才能够真正什么传道的，那真的是传讲生之道死之道生死什么哎知道的。所以在96年蒙召信主以后啊，我最大的负担也是这样，哎呀，如何是一个生命什么哎知道啊，不是找一个宗教，宗教有的是啊，也不是找一个信仰，信仰也有的是，共产主义信仰啊，印度教信仰啊，法轮功信仰啊，我就信钱孔方兄啊，所以人人都有信仰啊，人人都有宗教，个人求告自己的事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啊，靠着主的恩典，哎呀，要到底何为真正的基督教啊，到底基督教的真传是什么，到底这个基督教能够给个人的生命婚姻家庭乃至社会乃至中国乃至全世界能不能够指出一个真正的出路的问题。所以这是我深刻的一个啊祈求啊和反思。所以今天给大家啊分享的这个信息啊，其实我在讲道中啊，在很多次的主日学或者是主题的分享中啊，不同角度给大家提到啊，但是我想今天啊给大家稍微一个啊总数，也希望有所更新。我们主题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大家翻到啊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也是66章啊，就像旧新约圣经是66什么卷啊，其实以赛亚书是一个诗句性质的啊，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崇高，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整全。然后在以赛亚书61章1到第4节，我们就一起读了，1、2、3。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使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啊，其实这段经文啊当然很精微，今天我们不是啊一一的啊给大家一个解经的讲道。啊，但是这段经文就讲到，首先上帝重建我们。啊，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耶和华的用膏来膏我们。啊，然后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啊，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重建 ,reconstructed,Restored, rebuilt, 甚至是我们用一个更大家熟悉的词 regeneration, 哎，重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就是上帝重新在基督里啊，然后恢复了 restored our image of God, falling in Adam, 就是在亚当里我们堕落所丧失的那种上帝的形象重新得以什么 restored, rebuilt, reconstructed, regenerated, reformed。 但是我们这些被上帝重生被上帝重建的人，我们也不要徒受上帝的什么恩典啊，我们要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啊。在以弗所书上讲，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今天下午波多马可文化沙龙啊请我去啊做一个演讲啊，中基督教文明与啊中国转型 啊，然后其中一个弟兄主持，他就特别问王牧师啊，福音派和改革宗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说其实大而言之啊，改革宗也是福音派大家庭里的一个什么哎成员啊。当然，这个福音派大家庭啊，有聚会所了，甚至是联姻派了，有些方面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啊。但是无论如何，但是在欧洲啊，讲到 Evangelical 是和 Catholic 是和天主教什么相对的啊，有 Lutheran 了。Presbyterian 了，路德宗了，长老宗了，这个 Anglican Church 安利甘宗了，然后 Baptist 浸礼宗了，然后 Congregationalist 公理宗了，然后 Methodist 这叫什么寻道宗啊，这被称之为Evangelical 新教里面的五大宗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就讲到说，哎，我们改革宗的神学呢，和一般的福音派来讲，必须我们三个中心，当然其实。不同角度的归纳了。我说在这个上帝论上，那我们改革宗的神学或者认为更加合乎圣经的，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以神本主义来替代，来与人本主义什么来征战但是福音派的肤浅或者是偏颇之处或者是部分真理之处，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以基督为什么中心的。你有没有信耶稣啊？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啊？甚至有句话信耶稣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所以基本上他就盯在一个什么位格上他对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一位格当然不是否定的，人家也不是否定的，但是侧重然后我们讲到在我们传讲的信息上我们改革宗的根据海德堡教理问答或者是威斯密斯的信条我们是先讲律法再传福音再讲律法，因为律法使人知罪，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但是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哇，基督又把我们带到律法面前，让我们因信什么行义，而且基督挑战我们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雅各书上讲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所以说从改革宗真理的规模来讲，我们不是一般的传福音，我们是要把神的真道传的什么全备，把神的真道传的全备，既包括律法也包括什么福音甚至当我们讲到这个历史进程我们服事的中心的时候我们这个历史的进程一般的福音派更多强调以救赎为中心，那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把历史进程拿出一个救赎这个点，它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但不是一个 center point这个救赎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救赎使我们归回上帝，我们重新蒙恩得救的人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这个救赎使我们回到上帝在受造界的秩序，然后重新按照上帝在受造界的秩序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由这个自然到这个文化，由文化上升的什么文明不是同归于尽乃是同归于义，不是万物毁灭乃是万物什么复兴和这些方面我就给这个波德马克文化沙龙的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所以说在我们改革宗神学中，在我们主基督教会中当我们讲到生命的重建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和一般的福音派或者一般不经思考的还是有所区别的其实这个主题我从1996年就思考我在2004年没有出国之前就写下了讲下了大概100万字到200万字的文稿那时候就很多人就吓死哎呀王牧师你怎么在大陆牧会也不容易怎么写这么多，我说我不是要写，因为我的生命中有需求，然后我通过读经祷告这是我的心血，这是我的眼泪，然后我在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什么提纯不断的和大家分享，不断的印证，还是一种生活化的生命化的写作。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也是我在多年在教会中分享在祈祷中寻求在研究中摸索然后一些灵修的一些体验。基本上讲我们就讲到三个阶段。到底中国儒家文化由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印度教里由那种学徒期俱家期隐遁隐居期以及这个传道期这四个人生的四大阶段，和到底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主恩基督教的弟兄姊妹 啊，你想一想，哎呀，我信主了，我到底我的生命的重建，不是说根据我今天感觉挺好，哎，就哈利路亚，明天又感觉不好，还又掉在坑子里了，哎，到底你的生命重建有没有一个蓝图，有没有一个阶段？这个蓝图上，这个阶段上，每个阶段又应当注重什么事？所以首先第一点我给大家讲到，在生命重建的蓝图上，你不是追求得救不得救，而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上帝完全什么一样。得救不是我们追求的，因为我们是被上帝什么拯救，但是我们拯救的人应当竭力追求什么完全啊。使徒保罗说，我不是因为已经完全了，但是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哎直跑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蓝图，为什么福音派的教会，为什么在一般目前大多数教会中没有灵命的成长呢？因为大多数认为只要我信主了，只要我得救了，然后传福音给别人，让别人也得救，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三天一线，那个人灵命的成长并非是至关什么重要的。但是我们从我们改革宗神学的角度讲，我们不仅要有得救的信心，我们还要有得救的什么确信。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有谁信他能保守我所什么交托他的，知道什么哎，那是虽然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我今日成了何等什么人。所以到底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样的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决定了你灵命的素质，这就决定了你灵命的实现。如果我们根本不想追求完全，你不想分别为圣，你没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哎呀，只要信耶稣，只要得救，罪得赦免，犯个犯多大罪啊，主啊，你赦免过去现在都赦免了，哈利路亚了，那你永远不会这样。啊，最多我奉献个钱，最多我做个事情，但是你永远没有想到，像我给大家讲约翰一书讲的，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啊，少年人啊，父老啊。所以就看到从圣经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生命成长啊，生命重建的三个步骤，或者说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境界。到底我们是 children 啊，小子们呢，婴孩吃奶的，还是少年人，哎，少壮派呀，啊，还是这个，还是在确确实实在灵力和真理上，就像老中医一样，越老越精纯啊，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定位，没有这种追求，那你永远就是吃奶的孩子，永远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啊，人家说这，哎呀挺好，人家说那挺好啊，被各种风气吹来什么吹去，终究常常学习真理，但是终究不能明白什么。真道的，所以这个生命的啊重建，啊生命的追求，或者是分别为圣，啊你目标上的定位，啊阶段上的定位，啊以及在每个阶段当做什么，实在是至关什么重要。我有很多同学，他们经商的，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但是若干几个人，我就直接哎，我说你进教会怎么样啊？教会不咋地。我说你怎么不咋地？他说我到教会，我问牧师，你说我现在生命到什么阶段了？我下个阶段应当怎么走？牧师说为你祷告，交托给主了。所以最后，其实这些都是啊，说的不好听了，就跟狗逼膏药一样，你什么问题都这么提，最后是不能够有针对性的。所以相对那些社会上有经验的，啊，相对那些异教中那些很系统的。那我们基督教反倒显得空前的肤浅，空前的浅薄，有广度没有什么深度。其实不是基督教肤浅啊，不是基督教有广度没有深度，而是我们自己所领受的那个版本。所以有很多人问我，哎呀王牧师，我不信基督教。我说你不信哪个版本的？那种肤浅的啊，那种山寨版的，那种太平天国的，极端灵恩派的啊，那是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确确实实不管你不信，我也什么哎，不信。所以我们真正信耶稣，信上帝，我们确确实实要知道啊，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说你要成为什么完全啊，最起码你要知道生命成长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就在婴孩阶段啊，我们在神学书上从 beginner 开始学习了， 啊，第二个叫 mature， 就相对什么成熟了，啊，第三个叫做父老啊，那叫 the perfect， 啊，不是说本身完全了，就是说你按照你当完全的，也应当能够完全的，在今生今世确实达到一定什么，哎，地步和资质了，啊，这是重要的，所以在神学上界定 beginner 啊，入门者 ，mature 成熟者。啊，第三个就是成全者，或者是完全人。当然不是像上帝那样完全，不是像我们身体复活以后那样完全。但是我们今生今世，你知道我们有长进的地方，我们在罪恶上也有不断得胜的地方。这样我们不断长进、不断得胜，你就会到达一个阶段。那当跑的路什么？我跑了；当打的道什么？我打了；当守的我守住了，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你人生就活得淋漓尽致，啊，你的信主就历程就死而什么无憾，你那个时候就可以发自内心的说，我活着是为了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甚至我离开身体与上帝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怕死不愿死？你知道你没有活出人生的丰富来，啊，你知道第一可能见不到主。第二，见主的时候不好什么交账，不好交账，所以我也不具体讲啊，我就讲到啊，有的人啊亿万的富啊，然后我们看到哎呀信主了，参加教会了啊，各个方面当然也需要侍奉啊，各个方面，但是你就看到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你到底在真道上投入有多少？那其实我们很多可能和咱社会上一样啊，其实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宗教场所，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那你这个死前你找牧师找长老的时候，不是说我认罪悔改，不是说哎呀我有什么当托付的或者当奉献的，往往都不是。牧师你一定要为我主持丧礼，我说肯定，但是如果是牧教牧关系，如果是你的信仰，最终就变成你一定为我主持什么丧礼。哎呦，那我就心里觉得自己也不到位啊，会有也不到位啊。但是常常啊，难免啊，教牧生活中有这些很多很多的什么遗憾。所以弟兄姊妹，再讲到小子们呐、啊、少年人啊、父老啊，啊，讲到第一，我们要定志追求完全。啊，第二要知道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三个阶段，啊，就是我反复给大家讲的，啊，你有不信者成为信徒 believer， 那就是刚刚开始了，要登堂什么入室，啊，第二个阶段你从信徒要成为什么门徒，那就确确实实背起十字架来什么跟随主啊，啊，效法基督啊，愿意为义什么受苦啊，啊，不断的挑战自己。啊，然后第三个阶段，你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本该成为什么师父了，啊，成为师父也好，成为老师也好，啊，成为师徒也好，就是有生命信息的人，有判断力，有担当，啊，能够承担承载上帝传递我们的使命，啊，信息可以代代什么相传，能够像师徒约翰所讲的一样，我们传讲生命什么知道，这生命知道我们见过摸过。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啊，我讲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什么你们？说最终传讲的不是一个道理，最终传讲的不是一个文本，最终传讲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那种挣扎、那种破碎、那种经历、那种成见、那种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所本身所反映的那种基督荣美的什么生命本身。所以讲的细一点啊，对不起，我要问会长啊，小静，我可以讲到什么时候？啊，八点半，因为否则的话序言都讲不完的啊，请大家原谅，为牧师守望啊。当讲到这个生命重建的这三大阶段的时候，啊，第一个阶段我们用改革宗神学的角度讲，就是要向罪而死。啊，第二个阶段我们就称之为向义而活。啊，第三个阶段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静观合一。啊，完完全全与主连结，啊，甚至你能够达到一定境界，靠着主的恩典，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啊，甚至你能够发自内心的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 或者用耶稣所总结的那句话，虽然你在这个今生今世你的生命再完全，也有挣扎，也有摇摆，也有软弱。所以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表明的那样，耶稣哪有在完全上他的身材和智慧一同什么增长，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增长。耶稣基督为我们展现了本真的生命，完全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这本真的生命，这完全的生命，有没有软弱，有没有挣扎？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我心里忧伤至死，太难过了啊，我难过的就要死。而且耶稣也诉说了他的孤独，你们能不能陪伴我？而且陪伴我什么片时，然后耶稣自己前往啊，耶稣伏伏在地啊，耶稣祷告啊，耶稣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什么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耶稣祷告了几次啊？三次。而且圣经其他经卷也记载，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流汗如什么大雪点，他的软弱到什么程度呢？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有天使来什么扶持他，侍奉他。那就说从他的人性来看啊，一定是啊，这个压力呀 啊一定是他的这个本来是出汗的变成什么出血了，血汗了。我们知道这是极大的什么压力的，血管了或者内脏了啊，都出现一定的什么问题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经的记载是流出什么血汗的啊，天使来什么帮助他的。但是不管耶稣怎么本真，怎么挣扎，怎么软弱啊，怎么孤独，但是耶稣他达到他那个达到的境界，他也期望我们达到的境界。第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挣扎，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我们不承认软弱，不承认挣扎，本身就是我们就是英雄。有谁跌倒我都什么不跌倒，这本身我们就丧失了那种谦卑和什么警醒。但是第二点也非常重要，说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说当神的意思完完全全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啊，甘心乐意，无怨什么无悔。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他的祷告向我们展现的那种本真的，虽然有软弱，虽然也挣扎，但是达到了基督徒，达到了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向我们彰显的那种应当达到也能够达到的那种完全。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这个完全，就称之为合一啊，完完全全与上帝合一，完完全全与基督的心为心啊。在传统的灵修学上啊，这个境界也叫 unity of prayer， 是合一性的祈祷啊，也叫 contemplative prayer， 也叫静观性的祈祷，就是完完全全安静在上帝的什么面前。主啊，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啊，你带给我的境界，你所量给我的境界，你带给我的地步，都是尽善什么敬畏。像这种仰望，这种交托，这种安静中与主内在的那种生命的合一，甚至在百般的患难中仍有说不出来的什么大喜乐。所以这种合一往往是 unity， 而且是 mysterious 啊，甚至或在身内，或在什么身外啊。这就是合一静观，或者是静观合一。那弟兄姊妹，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第一个部分向罪而死。生命的重建啊，首先是要对付我们自身的罪。在对付我们罪的过程中，不是对付我们罪的果子，犯罪了是有后果的。那个时候你掩藏了，操纵了，不辞不认错了，这是对付罪的果子。甚至说我认罪悔改了还不行吗？上帝还不行吗？人还不行吗？想通过认罪悔改来逃避自己的什么罪的后果。所以大多数人就说是对付罪的后果。早知今日何必什么当初后悔死了。然后其次更高的人是对付罪的行动，我再也不要这样做。此一千什么长一智。 啊，甚至这个像这个宾德也讲啊，你们在犯罪中的不要像狗一样，吐出的东西回头什么再吃，恶心不恶心？哇，这也是很崇高的境界。不仅仅是对付罪的结果和影响，而且是对付罪的行动什么本身。但是彼得这儿更深刻的是，他要让我们对罪的行动啊，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刻的憎恶什么之情。所以彼得呼吁我们对罪的对付，从罪的后果，从罪的行动，专向罪的行动背后驱使我们犯罪的那种罪中什么之乐。你要把那种罪中之乐变成对罪本身的，就像是猪狗面对吐出去的东西再吃回来的那种厌恶什么之情。所以就开始对付那种罪的心理啊，对付。但是比对付罪的心理更深的是什么呢？对付罪内在的倾向啊 ，inclination， 对付罪内在的什么倾向？这个倾向假冒为善了，刚硬了啊，各种各样的罪啊，性的犯罪、金钱的犯罪、懒惰、骄傲、欲望、阴毒、报仇，你想到的这一些罪，首先不在后果之中，那是后果；首先也不是在罪的行动中，也不是在那个一罪为喜乐。啊，为什么你犯这个罪就感到喜乐呢？那就说明你心里有对这个罪喜爱的什么倾向。如果这个罪对你本身没有内在的吸引力，那你犯这个罪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种享受和什么喜乐。所以我们从对付罪的后果，对付罪的行动，对付罪的那种易罪未乐的这种心理，专向比心里的那种感觉更深的心灵的什么倾向。亲爱的兄姊妹啊，这方面说来话长，但是在中世纪啊，包括加尔文、路德、清教徒们，他们一般讲罪的倾向啊，有七大十罪啊。其实我们中文很难 cardinal sins 啊，我们啊 mortal sins。我们很难翻译 mortal sins。 mortal sins 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罪行，不是罪的行动，是 sin， 它不是 crime 的，是指严格讲比较解释性的敬罪，是指我们心灵中那种犯罪的倾向，而且这些犯罪的倾向会使我们犯死罪的啊，因为一个是大而言之，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第二，大而言之，如果我们不对付这种罪的倾向，我们就保留罪的喜好，一有行动我们就付出罪的什么行动。如果这个罪的行动别人没有抓住，太幸运，太开心，上帝祝福我啊！但是被人抓出来倒霉，哎呦，认罪悔改吧。这其实都是从后果激发的，但是不是从深刻的对付我们内在的犯罪的倾向 heart inclination。所以真正的向罪二十呢，是对付我们心灵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中的倾向。什么意思呢？不管你承认也不承认，不管人你意识到意识不到，各种各样的罪都潜伏在我们什么心中。杀人了，放火了，奸淫了，贪污了，盗窃了，复仇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罪的倾向都在人的什么心中。所以中世纪啊，也包括清教徒神学讲到这七大啊，使人致死的隐藏的内在的甚至潜意识里边的倾向啊，是这七种。大家猜一下第一种倾向是什么，给大家一个小插曲，勇敢的举手。对啊，啊，第一个倾向是什么？贪食，好吃，哦，这是好吃的人就好吃了，对。还有别的答案没有？骄傲，哎，一分稍稍啊，正确答案了啊。当然也有不同的角度啊。其实人的罪恶的倾向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在程度上有所什么不同。有的人更在性上跌倒，有的人更多在什么钱上跌倒，有的人更多管不住自己脾气。 有的人更多的睡觉贪睡，有的人更多的这个贪名啊，导致嫉妒啊，这些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从整个的教父神学、中世纪神学和清教徒的神学来看，啊，甚至奥古斯丁讲骄傲为重罪之母，啊，与此相反的谦卑为众善之首，啊，所以我们对付他，要对付骄傲，对付骄傲，对付骄傲，啊，有的时候对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永远不再骄傲了，完蛋了。你永远不再骄傲了，除非你死了，除非你劫走了，除非你想一诺与神同行，上帝让你不见死就把你劫走了，否则的话我们哪个方面都不能够自以为站立的稳。所以这些罪恶的倾向深埋在我们的心田中，常常会蠢蠢什么欲动，常常也会死里什么复活，这些方面我们必须有深度的认识。好，我就跟大家讲到这个骄傲啊，越是骄傲有两种倾向，就是说越是行善的人，在宗教上，在道德上，在政治上，越是行善的人越容易什么在骄傲，但是这个犯罪的人，不行善的人容易不容易骄傲啊？他也骄傲，我是流氓我怕谁，他也挺骄傲啊，要钱没钱，要命是吧？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着，咋的？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就这样。所以，骄傲这个罪根，在所有人的人性深处都是根深什么蒂固。其实，骄傲的根本就是 self love， 就是对自己的什么爱，也就是你自我的珍惜，自我的认同 self love self pity。 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感觉，没有意识，没有珍惜了，你也不叫人了。所以说 self love 那又怎么成为骄傲呢？当我们爱自己胜过爱上帝，当我们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当我们把自己当作爱的什么中心，把上帝他人一切的塑造物都当作满足我私欲的什么工具，这个时候一切的罪都是有词骄傲生发。这是成为中心的，所以由这个骄傲，由这个自我中心在延伸。你贪财呀，你贪财，他不认为是贪财，他就觉得，我的所得还那么少吗？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贪欲，他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犯罪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真正的犯罪分子、惯犯，他没有内疚心理。如果他有沉重的内疚心理，他不可能长期什么犯罪。而且他有真正的内疚心理，他的犯罪无法延续什么下去的。所以这个 justification 或者 rationalization 就是说对罪本身合理化，对罪本身把它讲得通，然后他心里讲通了，然后他才去付诸什么行动。如果他去偷的时候一边偷，我真不敢偷，我真不敢偷，他怎么偷？没法偷。如果他偷的时候就该偷，他打土豪分田地，他是不义之财啊！我是满足生活所需，然后我够用的再照顾别人，照顾群众，多好啊！罗宾汉心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罪从骄傲生发的，骄傲是从自爱、自恋、自我保护生发的，然后由这个合理化啊以后啊，最后生下来的，我们看到骄傲所研发的贪色。那贪色就是说，你在上帝赐给你的合法的两性关系之外，你又想得到什么非法的两性关系的什么满足，那你还是出一种爱自己，还是认为骄傲我配得更多的东西所以 last 第二个我们是 glutton 我们就是传统上翻译成饕餮，或者是贪吃贪喝，贪吃贪喝然后我们又叫 sloth 有的时候翻成呆惰，但是 sloth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贪睡。一个不勤勉的人，他会睡觉多他会装睡，他会叫不醒。为什么？他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不愿意承担责任，他把睡觉当成一个逃避责任、逃避他人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唤不醒，为什么唤不醒？因为他不愿醒来。你永远唤不醒一个不愿醒来的人。所以 sloth 或者这种呆惰 他不是一般的行动上的迟缓，是因为他对生命没有那种崇高的追求，没有那种爱主爱人的激情，他也没有那种苦难意识、责任意识，他什么意识都没有，他就说：“哎呦，不愿意见他，这事我不愿意做，啊，我活着难受，哦，算了算了算了，眼不见心什么，心不乱，啊，他就用这种这个怠惰的行为，用这种贪吃的行为，来保护，小心翼翼的保护他那个我，该认罪的不认罪，该道歉的不道歉，该承担责任的不承担什么。”责任，他就用他的税，他就用他的疾病，他就用他的行动的迟缓，都能够遮掩什么？哎，过去的。然后我们讲到啊，贪财，啊，贪财，贪，我们讲的贪色、贪吃、贪财 ，rush 是贪气，啊，过去我们讲的烈怒，啊，这个字很难翻译，因为上帝 the wrath of God 或者 the wrath of God。上帝的烈怒，上帝的义怒，有的时候我们翻成 indignation 就是义怒。圣经当然讲到不可生气却不可什么犯罪，但是我们人的倾向是生气一定要什么犯罪，所以你要认为说，哎，我生气我不犯罪，我能把握好，难知什么又难啊！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定罪所有的生气啊，但是生气却不可犯罪是难知什么又难啊！像李嘉诚啊，成功人士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做对了，你何必生气呢？啊，如果你做错了，你更没有理由生气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胜过你所谓的罪怒，哇，你90%以上你能够成功了。所以，人的成功啊，首先不在于你的智商，人的成功啊，在于你的情商，能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尤其是控制我们的怒气，尤其是巧妙到生气就不可什么犯罪，那你能够控制到那种程度就如火什么纯青了，但是难知什么又难啊。然后讲的安慰，安慰其实就贪名啊，啊，你看到别人比你生活比你好你就生气你就难受，其实无非是个你也拿不到对方的财产啊，你就觉得人家对方比你出名了，比你更好了，你就一看就生气，一听就生气，这叫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人罪恶的倾向中，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骄傲本身，然后由骄傲生发了贪色了，贪吃了，贪财了，贪睡了，贪气了，中国人讲人争一口气，佛争什么一炉香，哇，这个酒色财气，这都是必争之地的啊。然后最后是安慰啊，虽然我们更准确的是翻成嫉妒，但是实质上就是贪名啊。如果你的名声，如果你的地位比别人更高，你从来不会嫉妒他的啊，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名声比你什么更高，你当然会嫉妒他啊。所以这就是也是一种啊贪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罪而死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再次互相的提醒，我们对付的不是罪的后果，要对付罪的后果，我们对付的不是罪的行动，也要对付罪的行动，我们对付的不是对罪的喜好，也要对付罪的喜好，但是更深刻的是承认我们心中有罪的什么倾向，承认这个罪的倾向，这个情欲本身是与圣灵什么征战的，承认所有其他人犯的罪的倾向在我心中什么都有，我们一不小心上帝的膀臂一回，然后我们这个罪恶的倾向也会什么发动，也会结果子啊，也会啊招于天下。然后第二点啊，向义而活。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深刻的对付我们的罪，那你基本上是在初级阶段的。啊，我信主了，我又自己获得赦免了，你原谅我，他原谅我，没完没了，其实最后不长进。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罪的后果、罪的行动、罪的喜好，转去深刻的对付我心中罪恶的什么倾向。而且当我们对付我们罪恶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深刻，我们就会有反思，我们就会有日记来省察， 啊，我们就会祷告啊，我们也会分享。哎呀，弟兄啊，我心里这个罪的倾向啊，又发动了，或者是不好对付啊。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倾向，你觉得呢？啊，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彼此的教导，彼此的什么认罪。第二个阶段啊，向义而活。当我们讲到向义而活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要消极的对付罪，更要积极的培养什么美德啊。当我们讲到啊培养美德的时候啊，当然你针对啊七个罪啊，你都有相对应的美德。你说针对骄傲，你就培养什么谦卑啊；针对贪色，那你怎么办呢？培养整洁啊；针对贪吃，禁食祷告啊；针对这个贪睡咋办呢？啊，这个17世纪清教徒布雷克甚至讲说，你要进食祷告，你不是贪睡吗？啊，睡觉的时候吃一个辣椒，我辣得自己睡不着，然后进行祷告。哎呀，那真是对付自己，真是对付自己啊。所以说针对贪睡啊，我们就要警醒。针对贪财你怎么对付呢？施舍奉献，越施舍越奉献啊，你就破除了与之相反的那个贪财的什么灵。那贪名啊，针对贪名怎么办呢？啊，真的是破碎自己，真的是晓得主啊，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我们说哎呀，加尔文贪名，完全加尔文到现在还让人家成加尔文主义啊，加尔文神学院，其实加尔文也得不到什么啊。当时加尔文改教的时候，有的人特不喜欢他，有的人打他一枪，真打枪的啊。有的人就给自己的猪狗啊，当然欧洲猪少一点，狗多一点，给自己的狗起名叫凯文，那就天天过来，天天骂凯文。所以这些方面，今生今世的名啊，在上帝面前，在永生面前，真的是算不了什么。当然我们要珍惜羽毛，当然我们美名胜过什么啊膏油啊。甚至教会里长老了、执事了、牧师了，那甚至要是选举，要选举的，在教外也要有什么好名声的，经得住考验的啊。如果没有好名声，没有经得住生命考验、家庭考验、工作考验，那就是学习了，那也可以做工了啊，但是还不到那个什么阶段。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我们讲到向义而活啊。向义而活就是培养一种啊美德啊。美德呢，不是因为一种名誉啊，因为美德会带来一种名誉啊。美德也不是一种行动啊，也不是啊，我喜爱良善啊，美德也不是一种喜好啊。真正的美德是心灵的什么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你发自内心啊，使得你身家讲腹背什么满意，不是说人家点化你，哎呀，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向老婆认错，你要认罪悔改，那是从外面加来的压力，当然内部也可以回应。但是真正的美德是发自什么内心。真正的美德是甘心什么乐意，真正的美德是无怨什么无悔，真正的美德是不计荣辱，真正的美德是完全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所以这个美德也是心灵内在深刻的倾向啊。这个三个方面啊，这几个方面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啊。这七大美德中啊，当然我们是比较用范畴化的啊。theological virtue 是信望爱啊，我给大家讲罗马书啊，过去大多数人传讲是因信称义，集中在信德上。但是罗马书不仅讲因信称义的信德，而且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讲的，你们德就在乎什么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盼望，如果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工作没有盼望，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盼望，那我们的信心就空了，那么的爱心就空了啊，然后我们就中间就连不起来了啊。正是因着有盼望，比如说我讲，有的人常追问我啊，他说美国教会、中国教会啊，为什么我们都被边缘化了啊？为什么过去教会是真理的主食和根基，过去这个统领美国道德风气、文化风景、思想风气、政治风气的不是哈佛大学，不是好莱坞的？现在你有谁能够否认哈佛大学、好莱坞的这个贯彻文化、这个迷醉迷情的这个影响呢？啊，过去要上百年前，长老会在费城开会，那各大报的记者、各个系都要注意。为什么？教会是大有什么影响的？ 独立战争就被称为清教徒革命，清教徒革命就被称为长老会革命，那长老会开会能不去吗？啊，但是你知道现在哪怕我们两三千人的长老大会也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同时我们也不想影响他，我们要和他们分别什么为圣。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呢，说二十世纪整个教会的神学走下坡路。所以唐崇荣牧师、陈传仁牧师讲，哎，我们华人教会、中国教会甚至东南亚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越向西方学习越出问题的？因为你向西方学习那个切入点并不是西方教会的经典时期、黄金时期，恰恰正逢梅清然后基要派和这个保守派的什么大撕裂啊，不知不觉我们在宣教中所传递的，不知不觉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并不是那种处于经典时期、典风时期的那种神学和建构，而是征战的支离什么哎，破碎的啊。比如那个典型的神学就是啊，穆迪了啊，不光是穆迪啊，我就称之为破船论啊。这个世界是一艘破船啊，随时都会沉底，所以对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不要盼望，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信耶稣什么升天堂。所以既然我们把这个世界当做一个破船，当做一个随时沉底的破船，那当然我们不会参与修建，那当然我们不会修什么补补，我们只要拯救灵魂劳人就可以了。所以美国教会就从国会山，就从好莱坞，就从哈佛大学，完完全全 back 什么 back off， 退后退后退后，只要我们能够传福音，只要我们能够拯救灵魂什么就好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完全的丧失了盼望啊，所以仲马田啊、伊木瑞啊，甚至包括上个星期唐崇荣牧师那反复传讲的信息，就是这世界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甚至像亨德尔唱的，罪恶虽然有时猖狂，上帝仍在什么掌权，而且让万事互相效力，是不是什么得什么益处。我给大家简而言之，就是世界的结局不是同归于尽，而是同归什么于一。世界的结局不是万物毁灭，而是万物复兴，而是我们最终的结局不是大家升到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地方去，名之为天堂啊。启示录最后讲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什么二将，神的帐幕在什么人间。这个地狱并不是因为是在地上就是地狱，因为有天就是什么天堂，地狱是因着人犯罪得罪神与上帝什么隔绝。那包括永永远远的地狱，我们不悔改啊，永远没有与上帝和好，那就最终就完完全全在地狱什么哎，这种啊，在这个方面，这个盼望神学 theology of hope 至关什么哎重要。然后我们看到啊，爱心啊，当然这个希望呢，我也不给大家细讲啊。然后第一，这个信望爱，我们被称为 theological virtues。theological virtues 我们一般现在翻不了。theos 是指上帝，logical 是 logos 是指话语 ，virtu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美德是由上帝及其圣言，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生发的，既是来自上帝，也是归向什么上帝。我们信的对象，我们信的本源都是上帝，我们盼望的对象，我们盼望来的本源，我们的盼望从上帝什么而来。我们爱的对象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爱的反馈的对象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什么爱上帝。所以这个信望爱这三德，我当然从中文中翻译成三圣德啊，圣德是指分别为圣的，是指上帝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接下来就是我给大家常讲的啊，四大三四功德啊。圣德是直面向上帝的，功德是直面向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公共生活、社会生活，台湾选举、美国选举、香港问题、中国问题都需要这些美德。哪个美德呢？第一，智慧啊 ，prudence。这个圣经神学是智慧神学啊，现在我们很少人讲这些了啊。这个智慧是两大智慧，哪两大智慧呢？第一大智慧，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形而上的智慧，这是超越的智慧，这是永远的，这是大智慧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修建会幕的时候，那圣灵也充满若干工匠，他们就能够做什么巧工，那是能工巧匠啊，能够处理问题，那就叫 practical wisdom。所以我们既需要与上帝认识上帝的能为真理而真理的，单单为爱上帝而爱上帝，以上帝为乐的那种圣德， 但是我们也需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那种治理的什么才干才能，所以这称之为 prudence 啊。一般的话我们啊，中文比较合适的翻译啊，我们是翻成啊审慎啊，就是啊冷静、安静、平衡啊，有道理啊，双赢啊，能说得过去，能做好啊啊，或者是用圣经的话，通达什么实务啊，这是 prudence 啊。更好的是翻成啊时间性的智慧。啊，第二个美格的就是正直啊 ，rectitude， 正直。为什么呢？你虽然智慧是你知道该做什么，当做什么，当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直之心，你明明知道当那么做，你不去做；不当那么做，你什么去做了？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这是什么？心灵是否正直？所以第二大功德是什么？正直。啊，第三大美德是勇敢。为什么呢？你知道该做什么，知道到怎么做，也发自内心的去做。越好的问题，越有意义的问题，越有挑战，越有危险，越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你没有勇敢的心，是必死必败什么无疑。所以你看到圣经上很多地方上帝呼召人的时候要勇敢，要大胆，甚至启示录讲到首先下地狱的是只是胆怯的。我们简单看这节经文，请大家快看翻到启示录，在启示录的第21章第8节啊，启示录21章啊第8节找到了，我们去读一下。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我们就不多读了，时间有限。但是这个地方你讲到啊，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就知道这被投入地狱了，永永远远啊不得翻身了。但是这个地方首先列上的唯有什么胆怯的。然后你快快的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什么谨守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这个人啊一生不光是一事无成，他心里难受不难受啊？心中也充满了忐忑不安，也充满了愁苦和孤疑啊，这是啊很难受的。好，弟兄姊妹，我就这样跟大家讲到啊，勇敢这种美德啊，然后第四个美德就是节制啊，节制啊 ，temperance 或者 self control 啊 ，self discipline。所以肯德基啊，成功学训练、领导术训练。他就说，在你成功的最大的要素中，不是你上名牌院校，不是你成绩啊智商多高，是你能不能 self control。 如果你能够管好你自己，你就有 90% 的可能性进入真正的成功什么人士。不管你其他条件再好，你连自己都管不住，那就是一般来讲是必败什么无疑，因为你自己就已经失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给大家讲的啊，向义而活，关键不是采取哪个行动，关键是要在信、在望、在爱、在这个智慧上、在正直上、在勇敢上、在节制上啊，求神啊不断增加我们。好，最后我们就读首啊诗篇啊，然后我们就讲最后一点，合一静观。我们就结束啊今天的分享，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大家翻到诗篇的42篇。啊 ,42 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读。一二三。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说基督徒的生活是心灵的生活啊，基督徒的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来祷告啊。但是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合一时、静观时的祈祷是什么呢？首先就看到说，我追想这些事。首先你就是啊，在英文叫 reflective prayer 啊，我们翻译成中文叫观心。什么叫观心呢？你要醒察、观察我们的心是什么状况。哎，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边烦躁什么不安？所以祷告和基督徒生活的忌讳是什么？从来不省察自己的心灵。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吃喝拉撒睡，我们知道这和外邦人什么一样。所以真正祷告的时候，你要耶稣说你闭上你的眼睛，关上你的什么房门，在暗中什么哎祷告。所以要首先观察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心态。第二个，收心。收心是什么意思呢？哎，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状态了，就是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呢？你为什么停留在十年以前？为什么我的心还停留在我当初谈恋爱受的挫折？我当初做农民受的羞辱？我当初怎样？当初怎样？总是这个苦大什么仇深？那就不知不觉，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梦想，全部在什么 ？Yesterday 完什么？昔日什么？重来。唱这首歌的人就特别怀旧，然后怀旧到一定程度不愿意吃饭了。得了厌食症，最后就提前很早就什么死了。所以要收心，然后最后啊是静心祷告啊。静心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什么称赞他。就是说我们通过观察我们的心灵，要知道我们心里到底是什么状态，但是不能够满足于那个状态。如果我们的心思念停留在金钱里，停留在政治里啊，停留在色情中，停留在争权夺利中，停留在过去中，我们要什么收回来，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啊！不要这个不着魂，不要这个魂飞魄散。很多人这个精神的症状、抑郁的症状、亢奋的症状，其实你看，只有一个特征：心不在焉。他的心被过去拿走了，他的心被别人留下了，他的心变得支离什么破碎。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收回来，然后安静在主的面前。最后我们能说，主啊，我的心安静在你的什么面前，甚至是静默什么无声，就像吃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什么怀中。好，谢谢大家，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生命的重建就讲到这里。好，谢谢。